本节目由健康睡眠引领者慕斯寝具特约冠名播出。慕斯 T9 智能床垫更好贴合人体曲线，自动感应调节，有效减少翻身次数，延长深睡眠。慕斯私人定制，今晚睡好一点。
上期节目中，梁同学与大家一起分享了文艺复兴的话题。文艺复兴为什么同时是近代的开端和古代的复活？什么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达芬奇式的思维方式在当今时代为什么尤其重要？正如文艺复兴所呈现出的人文主义，慕斯也一直致力于为全人类定制健康睡眠，智慧睡眠从心开始。慕斯 T9 智能床垫实时监测睡眠状况，自动感应调节，调整床垫软硬度，更好贴合人体曲线，延长深睡眠。321世界睡眠日，买 T9 智能床垫立享优惠，全国限量，抢先预定。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狗屁西进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达芬奇这个话题的时候啊，然后我们想起了达芬奇密码啊，达芬奇密码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啊，但是电影呢是把达芬奇密码这本小说进行了改编的。这个小说其实比这部电影要有趣的多。据我所知呢，这个小说呢实际上是讲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关于基督教的一个故事啊，讲的是一个基督教一个隐秘的教派，是吧？
对，关于达芬奇密码这本书啊，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吃惊啊，因为这是个通俗小说，但是呢在此之前我读了一些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的神学，就是他们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关于那些宗教问题的一些论述。
资本主义思维为什么是一种能靠数字和视觉量化的男性思维？什么是所谓的盖亚理论？为什么说人类要获得幸福，就该回归女性思维？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解码达芬奇。
他们这个女性主义神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耶稣本质上是偏女性的，
偏阴性啊，
耶稣是偏阴性的，犹太教是父权主义，基督教呢是母权，耶稣在很多时候更像是一个母亲，而不像是个父亲。
就是你研究的这个女权的这个基督教这个观点这样认为是吧？
对对对，而且他找了好多证据啊，就是迫害耶稣的都是男的，支持耶稣的都是女的。就是说这个耶稣不是他们的传说当中是复活吗？就是三天之后复活，谁发现的那个坟里头尸体没有了，是三个女的发现的。圣经故事里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这不是在说宗教，而是讲圣经故事啊。就有一个富商呢，就一直在赞助耶稣啊，就是他整天四处游荡不工作嘛，那个人呢就给耶稣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上的帮助。那有一天呢，那个人跟着耶稣呢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很穷的一个村子里头，就有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其实是个寡妇，家里头就确实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一看到他们来呢，就马上就去找东西，想来招待他们，可是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后来就一小瓶的橄榄油，就很小的一个瓶子装的那橄榄油还剩一点点，然后他就把这个小半瓶的橄榄油就给耶稣了。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必得进天堂。那个商人就很生气，说我帮助你那么多，你从来没跟我说这句话，他给你这么点东西你就跟他说这个，耶稣说你给的是你的1%，他给的是他的全部啊。
很多女青年对男朋友也是这么要求的。真的。那你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一派观点嘛，包括有一种环保理论叫盖亚理论。那盖亚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地神，古希腊最早的那个神其实不是宙斯啊，就是在他们出现之前就有两个神，因为古希腊人他天天看见就两个东西，一个是地，一个是海， 所以呢，他们最早呢就两个神，一个叫海神波塞冬，地神呢叫盖亚。后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种叫盖亚理论，就叫大地理论，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大地是有神性的，第二，它是我们的母亲，它在养育我们，我们就必须善待它。它其实是一种环保理论啊，它不是一个可以无限索取的一个资源库，我们要敬重它，要敬畏它。这个盖亚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环保学派。所以这几个东西加起来呢，他们就要强调女性的作用啊，或者叫阴性的作用，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啊很坏。他们批判那个资本主义啊，资本主义是一种男性思维。什么叫男性思维呢？就是他用视觉和数字在思考。就是你怎么才能证明你幸福，怎么才能证明你成功，一个是要用数字，一个是要用视觉。你说你厉害，你的楼才52层，我盖一个70层的，那证明我就比你厉害。你的资产是5亿，我是10亿，他是100亿，那个是1000亿。他用这种
数字可量化
啊，这个可量化，就男性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和成就感，往往是用视觉和数字来说话的，而女性呢，她是用感觉来说话的。就是我幸福不幸福，是我感受到幸福就叫幸福啊。这个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呢，就是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就是你有万顷良田，你一天你吃多少，大厦千间，你最后睡的是一张床。但男性要的就是大厦千间，就是要的是良田万顷，而女性呢，要的是日食一升，我吃的感觉好不好，我睡的那个床好不好。资本主义坏就坏在他把好多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只是在数量上和视觉上好像是有意义的，实际上是对增进人类福利没用的东西作为他的驱动力。搞错了，人类应该回到要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皮肤，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幸福。
感觉是一个法国人在对一个德国人进行批评
对
吧，
对，有一点这意思。但是你也别忘了啊，法国是数学家和艺术家，它天然的是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国家啊。
说回来，说到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达芬奇密码这本小说
啊，这就是所谓的女性主义神学和环保主义等等，这是一种潮流，就是人类要幸福，要回到女性的思维上去，要摒弃男性的思维啊，至少是要遏制这种男性的思维。这样呢，他们到理论上就要去找根据嘛。找根据就有人找出来，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就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上头，谁都解释不了的，就一群男人在那吃饭，就唯一有个女性，而且这个女性是坐在耶稣的旁边。她是谁？
她是谁呢？
她是谁？其实呢，据说圣经里头有记载了，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那个古人啊，没什么姓的，只是地名嘛。达芬奇就是芬奇村的利奥纳多嘛，是吧？这个叫抹大拉那个地方的玛利亚
啊，
这个呢是耶稣的红颜知己。然后就有一派理论，据说还有一些史实的记载，我就不知道是丹布朗编的还是真有其事啊。就是最后的晚餐那一天啊，等于是要搞接班人的那一次嘛。他们这一派呢坚持说耶稣的位置是传给了这个女性的。但后来我们看到的教皇没有一个是女性的。那是怎么回事呢？他就编了一套故事，说这个巡山隐修会实际上是一个地下组织，在基督教里头是一个地下组织，抹大拉就是第一个继任者，后来就一直传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时候呢，他们要开始又要选新的人了，有一派呢知道这个事儿，跟教会关系很密切的一个秘密组织呢，就一定要找到要被传位的这个女性。简单的说就是去追杀。这个达芬奇密码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就要追杀那个女性，就是电影的女主人公已经被悄悄的选定了，作为接班人。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在电影的结尾有一个镜头嘛。很多人没注意，就是在那个神秘的教堂，我还去过那个教堂，叫罗斯林教堂，在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小水坑啊，有水池子，这个女主人公把那个脚就在上头踩了一下。 就踩了一下，这样迅速的把那脚收回来了。很多不会注意这个细节，其实是什么呢？因为传说当中，耶稣是可以在水上行走的。
嗯
啊，在南美有一种鸟叫耶稣鸟。
嗯
啊，就是它可以在水上走，它不飞啊，它张开翅膀是在水上走的那种鸟叫耶稣鸟。所以它其实是想很调皮的做个试验，既然你们说我是耶稣的传人，我试试看。当然他一试其实没那么回事了，就这么一个细节啊。而中间的所谓的密码呢，就是在耶稣跟这个女性之间后面有一个倒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在基督教的符号体系当中呢，就是圣杯。一个杯子。圣杯我们以前在这个头号玩家里头已经讲过了。就是拯救世界的，就那圣杯里头那个水找回圣杯，荒芜的世界就可以重新焕发生机，就那么一个东西。当然说到底这是丹布朗，比尔盖茨还嘲笑丹布朗啊，就是这是他编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密码，就是达芬奇被赋予了一种标签，就是一个密码大师。就是观察世界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的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感性的东西，他也看到了这个感性的东西，但是他要从这个感性的表面的这个界面看到那个后台语言，这就叫密码。他要干这个事儿，就达芬奇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有一本书最近又重版了，叫《极壁》啊，就是美国当今啊最顶级的人工智能大师，他中文名叫侯世达，写的这本《极壁》，极就是哥德尔，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壁就是埃塞尔，就是那个画贝能画、画哲学画的那个画家啊，就是一只手拿着一支笔在画，一只手拿着一支笔啊，那个两只手、两支笔互相在画的。就他很有名的那些画嘛，都是他叫埃塞尔，壁呢就是巴赫啊，就巴赫的音乐，他就是在起点就一个路径走走走走走走走，怎么又走回来了？你都不知道那个转折点在哪儿。
后来你看到有一些当代艺术作品，不是有那种上楼梯吗？
对，
方的那种楼梯，
这就是埃塞尔那幅画，它叫水渠，就是一个像罗马的那种水槽啊，那种渡槽，那个水啊。就是沿着一个那个人工的那种水渠在流吗？从上往下在流流流流流，哎，一看怎么又流上去了？水往低处流，流的又流上去了，它形成一个回环，你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是被骗了。就这个视觉上，就那个人叫埃塞尔啊，哥德尔、巴赫，他们都有这种，就是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神秘啊。打引号的神秘，就是它是符合科学的东西。同时呢它又是那么玄妙，照说科学是不能有神秘主义的东西的。它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让我们在思考，比如说这一幅画，我刚刚分析过有一幅画也是这样的嘛，一个人在一个画廊里头看一幅画，这好像很简单嘛，可是这个人呢看的那幅画呢，画的呢是一个画廊，然后再延伸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里头呢又有一个画廊，这个画廊呢有一个人，然后就跟现在的这个画廊是融在一起的，就是人在画廊里头看一幅画，画里头画的一个画廊，一个画廊在一个城市里头，城市里头有一个画廊，画廊里头有一个人在看画，就是这么一个。
从前有个老和尚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是吧，在讲什么故事呢？
所以这我们就在说这个神秘是什么。
刚才吴老师呢讲到这个神秘和我们通常理解的神秘呢略有不同，一方面呢它既是神秘的，但同一方面呢它也是有科学的，而科学呢又和神秘之间呢形成某种奇妙的关系，这也许代表了西方的神秘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呢很大的分野。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智者的使命为什么就是破译界面背后的底层代码？什么是所谓的无界的创造力？为什么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都应该重新向达芬奇学习？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解码达芬奇。
作者老师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回来到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刚才你讲到这个西方的这个神秘主义啊，还有一个科学的精神在里面啊，甚至很多的艺术作品，当代艺术作品呢，也都在反映出这种不可知但是又好像有某种科学根据的这种状态。
这个呢我们就说了，在古希腊这个神秘主义啊，它跟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Mystery 这个东西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本意是被遮挡的。就我们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叫唯什么吗？唯什么论吗？唯心主义也可以叫唯心论吗？神秘主义叫唯神秘论，或者叫唯遮挡论。就是他就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永远是被遮挡的。那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如果是个智者，一个 philosopher， 就是爱智慧的人，那你就是要爱被遮挡的那个东西。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说是西方的勾股定理，其实不对，我们的勾股定理就勾三股四弦五，是一个特例中的特例啊。这个毕达哥拉斯呢，他给出的叫直角三角形的两个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叫数学定理。他在勾三股四弦五，在已经好像是个规律的情况下，他还要往里头推，他推出那么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就罗素啊，大数学家、大哲学家，当然也是大文学家，罗素认为毕达哥拉斯对西方的影响是太重了。就是他们始终相信那个表象的背后有一个实体。然后求知呢就是要去抓那个实体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界面的背后就是有这个底层的这个代码。人的使命，智者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个密码给破了，去找到那个密码。找到那个密码干嘛呢？第一个，还原这个世界，就像达芬奇的维特努威人那幅很著名的图啊，那个图呢看上去是一个人体，但是呢在达芬奇看来那就是宇宙。当然也不是达芬奇，就所有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是这样，就人呢是一个小宇宙，世界呢就是个大宇宙，这两个之间从表面看呢，一个非常大，一个极其小，而且这个看上去如此的不一样，不仅是大小不一样，看上去如此不一样，但是在达芬奇看来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人是袖珍版的宇宙，宇宙是个扩大版的人体。当然我们今天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笑啊，但他相信一个东西，就是宏观的东西可以通过微观的东西来解释。然后他们背后的一个规律是一致的。这是古希腊的科学观念，也是他的哲学观念，也是他的文艺观念。没有这个东西，达芬奇是画不出蒙娜丽莎的微笑出来的。
这让我想起了道德经那句话，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其实是不是也是有一种相应的关系呢？
这个就读书越多就越不敢随便比较啊。那可能他互相参证啊，就钱钟书的话说就是参证，参加的参，证明的证，就是参谋一下吧。你不能够随便对比，我就从我的角度说我的观点，我不是在解释你，也不是在论证你。参证就是东方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相互参证，最后你去得出一个结论去。就是说道德经也好，易经也好，它都是要发现一个算法嘛。易经就是算的嘛。就是欲窥天心啊，就是易经就是想看看天的心思，或者叫天的算法，天的设计是什么那然后我就在解析嘛基本构成一阴一阳，这是事物，然后事态呢是有步骤的，一般是六个阶段，就是任何一个事态都是六个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变化的。我们不能说这事儿是什么样子的，不对，这事儿是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是变化的，这叫易易的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就是算法嘛。就是你算卦为了什么，为了用这个人算来破解天算，或者说就是能够窥见天机，一窥天机，这个东西呢，《易经》里头叫机，就是几何学的几，就是那种差不多没有，又差不多有，最小的那个东西，几乎的几，就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最微妙的、最玄妙的， 但是这是最根本的，这是易经的世界观，也是道德经的世界观。总之啊，就是正好是那个年代嘛，差不多啊。特别有意思的是，老子的年代跟古希腊的那些哲人，毕达哥拉斯一直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稍微晚一点啊，就是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才出生，
基本上是同时代了
啊。但是呢，苏格拉底之前还有毕达哥拉斯呢，就他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大家都在关心那些东西，也都想窥天心，就窥嘛。这个 mist 有人说这是迷雾嘛，啊，这个迷雾就是我要把这个迷雾拨开，迷雾啊，这个刘备同志常说的那句话啊，听君一言，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啊，就责任要做的事情是拨开那个遮挡的东西，看到那个，这是古人的一个梦想，一种努力啊。在今天呢，我们就重新再看啊，我们今天又在讲。分科而学的科学和艺术之间，我们不要有一条鸿沟，应该打通。我们今天要学会跨界，不是这样的，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界的问题，一个是表面的这个界面，一个是里头的，它是一体的东西，用中国的话说，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啊。所以今天在人工智能时代，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重新学学达芬奇啊，事实上呢，你不看达芬奇的传记，也可以看乔布斯的传记。而且我相信，你只要认真的读乔布斯的传记，你一定会对达芬奇感兴趣，因为乔布斯对达芬奇非常的崇拜。就是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啊、他们两人都是私生子。达芬奇是同性恋，但乔布斯好像不是啊。但是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啊，乔布斯常年坚持吃水果餐，达芬奇也是。他们都是工程师，设计大师，都是一生致力于在科学和艺术的交汇处去捕捉最珍贵的东西。
你说，如果达芬奇到现代的话，应该也是一个人物哈、
就有人说，他如果在现代，第一，这孩子吧，学没一门好的，就。他没上过学，比如说他在研究，当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我在读花，这一朵花呀，为什么有的是十字的那花，十字花科啊，这为什么是十字的，有的是六瓣的，那花瓣都是一样大，为什么在山脚下这种花和那个山腰那种花，它们的结构有什么不一样，它这个颜色是什么用意，他在研究这些东西。这个东西语文课、数学课甚至生物课都不太讲，因为它这完全是跨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分科而学的这种教育是不利于像达芬奇这种人物的产生的，我估计他小学都比不了业。
就是说达芬奇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除了向知识学习、向书本学习之外呢，我听到了一直在向大自然学习，在向本体学习，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他这个知识体系啊是直接耽误下来的，所以呢他有一种本来就无界的创造力。
我们今天研究，哪怕是你研究玫瑰都是二手玫瑰，达芬奇研究的都是一手知识。他的问题是一手问题，就什么叫一手问题，我觉得小孩在十岁以前提的问题都是一手问题。而且那些问题你真的不知道那是科学问题还是艺术问题还是哲学问题，都是，我觉得随便小孩问一句话他都是三位一体的问题。
你说的这个事情让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上一周呢我去了一趟加拿大，我跟当地的朋友聊天，我说你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他们说你在加拿大真正能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啊。而相对而言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比如在北京读书，几乎是没有接触大自然的，下课的时候都是举手才能去厕所的，不能在楼道里面推攘，甚至到大自然去玩的几率是很低的。你刚才讲的达芬奇小的时候去观察啄木鸟的事儿，对于绝大部分很多我们现在认识的小朋友，他们对于啄木鸟的看法都是在绘本里面看到。这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多带孩子去大自然里面去。
台湾有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住在香港的伯父林，你应该很熟吧？
没那么熟，我对红磡比较熟。旺角
可以想象你当年在干些什么。
那是我们家住在那儿。
因为伯父林那边在香港岛是比较偏乡野了，他就老听到一种鸟叫，他觉得这种鸟叫的那么悲切啊，很好听，那个声音里头很悲切。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种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鸟呢？
树上听着一只。
后来有一个朋友到他那儿来，就是他就是在大致固定的时间，比如说在黄昏天还将黑还没黑的时候，暮色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叫。就那个时候人是最容易伤感的啊，梧桐根尖细雨，如果又听见这种鸟，那更是伤感。他的朋友就脱口说，哎，你这儿还有杜鹃叫啊。他作为一个作家，杜鹃的那种哀鸣啊，不知读过多少篇这样的诗和文，但是从来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叫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才终于理解了杜鹃啼血，原来古人真正想表达的那种意思啊。所以你说大自然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是一个传说。
是的。结束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个案。这次呢，我在加拿大呢吃了一种海参，平常我们吃海参也吃的多哈，这次我在加拿大吃那个北极海参呢，它中间那个海参都是黑色的嘛，中间有一些黄色的。朋友给我吃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肠子是屎，我要把它磕掉。它不是的，这是海参里面的肌肉，咬下去呢是像那个吃那个牡蛎一样，它是脆脆的啊，它不是肠子。但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大部分人吃的海参那个最宝贵的那个东西已经被割掉了。他们说那个东西呢，其实呢切掉了之后拿去做另外一款药去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距离真实的生活太远了，就像绝大部分的小孩子在提到鱼的时候，他想到的首先是超市里面的鱼，提到猪的时候呢，想到是超市里的那块猪肉。
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
对，就是
他基本上是倒过来的。就像有一次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带他回老家，他发出的一个感叹，就是夏天的时候还真有银河呀。他一直以为银河跟孙悟空一样是一个说说而已的东西。
好，今天呢从达芬奇讲到达芬奇密码，从达芬奇密码讲到对自然的学习，讲到了这个跨界和无界，讲到了很多很多。其实呢它也启发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当我们重新在看待人工智能包括现代教育对我们的帮助和影响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一个大自然才是我们永远需要学习的。常常回到大自然那个原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呢，才是真正重要的生命的密码和能量的源泉。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